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6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以斯帖和其他入选的女子一样，经过了一年预备的时间才能够去见亚哈随鲁王，但不一样的是，以斯帖不为自己求什么。掌管培训女子的太监西该派给他什么，他就用什么。虽然他有权力能够照着自己的喜爱加上各样的装饰，但他完全不用这些权力，以他自己自然真诚纯洁的面貌去见亚哈随鲁王。我们来读16节，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，就是提别月，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。这是在以斯帖记中年份第二次出现，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章，也就是亚哈随鲁王第三年，他开了180天的国宴，又加上七天的流水席，就在那第七日的时候，王后瓦什提违背了王的旨意，王后就被废了。而现在到了亚哈随鲁王第七年的十月，以斯帖预备好了，被引到宫里面去见王。也就是中间过了快四年的时间，亚哈随鲁王没有皇后。接着17节，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，比众处女更甚。如果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，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女子带到王宫去见王，而每个女子都用尽心思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盼望能够引起王的注意。虽然每个女子都很美，都很独特，但是每天都看着那些装饰华丽的女子，很快的她的审美也就疲劳了。只有当以斯帖出现，她完全不一样，她没有任何额外的装饰，她以最真实最自然最清纯的面貌来见王，这着实让王眼前一亮。接着当她与以斯帖对话，与他近距离的接触，王马上被他谦卑柔顺的品格所吸引。以斯帖不仅外表有自然的美丽，没有任何人工的装饰，而他的品格更是美好，与他接触的人每个人都喜欢他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王爱以斯帖胜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，比众处女更甚。这里一面我们看到神主宰的权柄，一步一步的把以斯帖引到王的跟前，但另外一面我们也看到以斯帖相信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带领，神的安排他都接受，他不加任何人工的干涉，最终神的旨意才能够完美的完成在他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回想在你过往的经历当中，尤其是在你人生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的关键时刻，你是否安息在神的旨意中，还是你急急忙忙的做了许多你自己的安排？再想一想那一件事的结果，如果你不加任何的干涉，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跟随主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，但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放下我们个人天然的喜好，天然的选择，尤其是出于老我那自私自利的心态。只有当我们完全放下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跟随主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。只要我们认定神安排的都是上好的， 我们就能够安息在神的旨意中。而结果呢，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立他为后，代替瓦斯提。在第一章十九节，当他废王后瓦斯提的时候，就有提到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，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。现在过了快四年的时间，经过一场盛大的选秀活动，王终于遇到了以斯帖，他立以斯帖为后，以斯帖果然比瓦斯提还要好。怎么样好呢？等一下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就会非常的清楚。十八节，王因以斯帖的缘故，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，又豁免各省的租税，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。这是一个王非常高兴的日子，也是全国普天同庆的日子。王就因为以斯帖的缘故，给他的首领和臣仆们设摆大宴席。我们发现波斯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非常相似，听到喜事了就喜欢大家来大吃一顿。不过波斯的宴席排场比食物还重要，并且它各样奢侈的程度也显出当时波斯国的强盛。除了大摆宴席之外，又豁免各省的租税。和版这里的翻译不是很准确， KJV 是 make a release to the provinces。 和版翻成租税的这个字，它原来的希伯来文可以是 release rest，每一个省可以休息或者放松。 NIV 的翻译就比较直接， proclaim a holiday， 就是各省都颁布休假一天。因为一般的租税都是以年来算的，一个国一年不收税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，因此 NIV 的翻译应该是比较合理。因为王找到了王后，普天同庆，大家放假一天，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。亚哈随鲁一向好大喜功，也就趁这个机会一次性的颁布赏赐给各级的人民，就有点像今天中国在春节的时候，国家的元首发红包，达到军民同乐的效果。接着十九节，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，莫迪改坐在朝门。遭拒处女目的就是要选立王后，现在以斯帖已经被立为王后了，照理说选秀的活动应该就结束了。以斯帖是在第一批选秀活动中被招进宫里的，而现在他被立为王后之后还有第二次的遭拒处女，这有点特别。这也说出亚哈随鲁他还是一个任意妄为的君王，他随时可以废掉他的皇后，像他当年废掉瓦斯提一样。以斯帖虽然现在是皇后了，如果有哪一天他忤逆了王的旨意，是不是他也一样会被废呢？或许因为这个原因，选秀的活动继续，让王有预备的选项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人都是喜新厌旧，说不定哪一天王厌倦了皇后，他还可以去找其他的妃嫔，因为那些没有选上的全部留在王宫的第二院，就是妃嫔所住的地方。而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，莫迪改坐在朝门。朝门照本来的意思就是在王的门前，按照当时的习俗，朝门是主持正义审判的地方，王所委任的官坐在那里，而被审判的人则站着陈述他们的缘由。这说出或许莫迪改这时候开始被委任官职，应该也是因为以斯帖的缘故，莫迪改也开始在朝中为官，虽然官职并不高。二十节，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 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，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。这里我们看到以斯帖现在贵为王后，但他和莫迪改的关系还是和往前一样，莫迪改告诉他的话他完全遵照，一点不敢放松。这里莫迪改慢慢浮出台面，开始任官职，也就为未来他和哈曼的冲突埋下了伏笔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让我们看到以斯帖和莫迪改仍然维持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尤其是以斯帖虽然贵为皇后，还是遵照莫迪改吩咐他的话，没有将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。接着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再来看我们今天所读过的经文。整本书以斯帖命名，很自然的从历史的角度，以斯帖是主角。这本书主要说出在关键的时刻，以斯帖挺身而出，拯救犹太民免于被灭绝。但是从属灵的角度，这本书的主角应该是亚哈水鲁，因为亚哈水鲁王出现在每一章，并且圣经特别不用薛西王的名字，而用亚哈水鲁。亚哈水鲁是波斯对王的称号，就像中国人称王为陛下一样，它是一个通称，而这个王的通称就代表了你和我。虽然我们没有在一国中掌权，也或许没有在一个城市中掌权，但最起码我们都是我们家的王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做王。因此当我们每一次读到亚哈水鲁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你自己。从这个角度来读经，我们就会非常欣赏圣经有这么一本图画书，让我们更明白自己，也更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得救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和这亚哈水鲁一样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那预表良心的王后瓦斯提，她不照着我们的旨意，我们就把良心废了，继续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有时候我们一废除良心，不理良心的警告，一过就是许多年。亚哈水鲁过了快4年的时间，我们的经历中或许短一点，或许更长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就在环境上开始动工。薛西王是他建立的强大的海军去攻打希腊，却全军覆没。你我或许也是一样，有很多外面的追求，这些追求都不如你的意，结果只好转向内部，考虑一些自己可以掌握的事。或许在那时候，你会深刻地问你自己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或者更深一层，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在你寻找的过程，你会见过各式各样引起你注意的事，就像每一个备选的女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要来吸引亚哈水鲁的注意一般。直到有一天你见到了以斯帖，她是那么的真实，那么的纯洁，那么的简单，那么的自然，她的出现让你受到了吸引。当然以斯帖就是我们的灵，瓦斯提是预表我们的良心，而我们的灵除了良心之外，还有直觉和交通。直觉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交通让我们能够享受神亲密的同在。当你享受神亲密的同在，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你才有能力去做良心要你做的事。我们的灵果然比良心更丰富，以斯帖果然比瓦斯提更好。当有一天你把冠冕戴在以斯帖的头上，也就是说你给你的灵有尊荣的地位，在你的灵里你享受了与神的交通，你明白了神当时的旨意，你能够跟随良心的带领，说出你重生了。你一重生之后，莫迪改就开始在朝为官，莫迪改在你身上开始有位置了，也就是圣灵在你身上有位置了。原来一个人的得救的开始就是重生，是那么简单的事。当你在你的灵中 碰见了主，也就是圣灵点活了你的灵。你的灵一活过来，不仅良心有感觉了，你的直觉告诉你，你摸着主了，你跟主产生了亲密的交通了，你觉得喜乐了，就在那个时候你重生了。当然，重生只是一个人得救的开始。我们这个人碰见主了，可是我们这个人的老我还没有改变。许多过去吸引你的事情，现在仍然吸引你，而你还会第二次的遭拒处女，你还是会享受过去你所享受的事情。但这一次有一个点不一样，就是莫迪改坐在朝门前，圣灵开始在你身上有位置了，圣灵进入了你的灵里面，你的灵呢就会听圣灵的话，就像以斯帖听从莫迪改的话一般。这是何等清楚的一幅图画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重生的，怎么样开始了走他得救的道路。我们的一生是蒙拯救的一生，但这一生要有一个开始，就是我们的重生，就是我们把灵放在王后的位置上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以斯帖记摆在我们手中，这是一幅我们蒙恩得救的图画，让我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再重新温习我过去蒙恩的经历。我们的重生是借着圣灵的内住，而圣灵今天还是用他的微声经常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经常转到灵中，听从圣灵那微小的声音，赐给我们一个心，愿意在每天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回到灵中，一方面享受与圣灵亲密的交通，也借着我们的直觉能够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，最后决定做不违背良心的事，这样让我每天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，让我的日子能够更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